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又来到了福音与生活的时间。今天首先让我们聆听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。
有一次，耶稣站在格乃撒勒湖边，群众涌到他前要听天主的道理。他看见两只船在湖边停着，渔夫下了船，正在洗网。他上了其中一只属于西满的船，请他把船稍微划开，离开陆地。耶稣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群众。一讲完了，就对西满说：“划到深处去，撒你们的网捕鱼吧。”西满回答说：“老师，我们已经整夜劳苦，毫无所获，但我要遵照你的话撒网。”他们照样办了，网了许多鱼，网险些破裂了。他们于是招呼别只船上的同伴来协助他们。他们来到，装满了两只船，一只船也几乎下沉。西满伯多禄一见这事，就跪伏在耶稣膝前说：“主，请你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”西满喊同他一起的人，因了他们所捕的鱼，都惊骇起来。他的伙伴，也就是赛伯德的儿子雅各伯跟若望，也一样惊骇。耶稣对西满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做捕神的渔夫。”他们把船划到岸边，就舍弃了一切，跟随了他。
不少次碰到有人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：“神父，你当初是怎么样想到要当神父？你为什么要当神父呢？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你有这样的念头？”修道在教会来讲，本身它是一个圣招。然而其实圣招按照我们一般的说法有三种，一个是像当神父当修女这样的修道的圣招，另外一种是很普遍的所谓的婚姻的圣招，而第三种现在似乎越来越流行一种单身的独身的圣召。为什么教会把它称为圣召呢？基本上顾名思义是说一种神圣的召教。换句话说，这三种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本身都是可以圣化人。那另外一个层面来讲，召教天主对人的召教本身是那样的奥妙，真的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清楚到底他适合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。在刚刚的福音里面，我们听到耶稣如何召教他的门徒，也听到了耶稣跟他的门徒伯多禄当中的一个对话。这个过程其实是蛮有意思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伯多禄跟主邂逅、跟主相遇的经验。而这样的一个经验基本上可以分成几个过程。第一个是伯多禄他接受一个邀请，面对耶稣他接受他的邀请，虽然按照他捕鱼的经验，耶稣的邀请本身不是十分合逻辑，也不是十分可行，要他把船划到深处，因为按照他经验在深处是不容易捕到鱼。可是基本上他开放耶稣给他的邀请尝试，给对方也给自己一个机会，这是第一个过程的第一个部分。第二个呢，捕到相当多的鱼，船几乎下沉，而且他邀请他同伴来帮助他，连他同伴的这个船的鱼呢也都是装得满满的。这样的一种 经验带给他什么惊奇，发现了某一种特殊的事件正在发生，他感到害怕，也感到惭愧，感到不配。这是相遇过程的第二个阶段，他感到自己不配不堪当，而想要脱离，想要拒绝，想要逃避。而第三个阶段是什么？耶稣再一次给他肯定，肯定他是配得起，他是堪当接受这样的一个邀请，堪当接受这样的一个使命，而给他了一个派遣。所以如果我们再次看今天的福音，其实上这样的过程是非常的美妙，接受邀请，感到惊奇，跟主相遇之后，第三个重新的被肯定而接受一个使命，从今以后你要做捕人的渔夫。因此在我们跟随基督的道路上，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不少次的跟耶稣相遇的经验，透过人事地物，我们或多或少也会跟主耶稣来相遇。而我们自己跟主相遇的经验，基本上都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再次成长，也再次加深跟天主的关系的一个经验。当中的第一个过程，伯多禄他所遇到的不堪当不配，自己觉得不足不够好，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反省，到底在我个人的人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验。从前念书的时候，尤其是在大学，后来也念哲学神学，常常自己面对别人的某种赞美有困难去接受。有人会说，哦，张师傅或是张修士，你的字写得蛮漂亮的。为我来讲，真的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赞美。我认为第一个，自己的字不漂亮，第二个，我认为别人是在挖苦我。后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慢慢去反省，到底是什么因素让我自己觉得不堪当不配接受他人的赞美，尤其是在写字的这一件事情上。参加过一些心理的辅导的课程，后来终于呢想起了过去的在小学念书的一个经验。我记得那是国小四年级，那对我来讲是一个转学生，加入那个新的班级，基本上有一些压力，可是我还是努力的将老师所交代的功课作业都把它做好。那在班上我算是中上，那按照名次来讲是中上等的学生。有一次作业写完了交给老师，老师就把作业退回来，他说重写，写这种字这么难看。当然为我是一个打击，也感到很不好意思，也感到难过，老师既然说我的字不好看，好吧，那我就回去重写。那为了真的表达我的用心，我特别将这个高年级用的作业簿特别用尺把它画格子，希望呢是我写的字能够工整一点。当然我费了一番功夫，也花了不少的时间，这样一格子一格子这样的画出来。写好了作业，隔天交去的时候，老师说你怎么还是写的这么难看呢，拿回去。虽然老师没有叫我重学，可是第二次被否定的经验真的深深的伤了我的心。虽然在功课上的表现算是中上等，可是 这样的一个被伤害、被拒绝、被否定的经验，在我往后的人生当中，我真的很难接受别人对我的赞美，尤其是关于写字这方面的。当别人说我写字漂亮的时候，似乎我过去的这样一个伤口重新的被触动，也让我很难去平心的看自己的字，也平心的接受自己有这样的能力。在辅导的领域当中，看这样的一个个案，邀请我重新的去回到当初的这样一个经验，也重新的去看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所受到的伤害，让自己能够比较平衡的、平心的去看这个整个过程。没错，可能当时真的字不是很漂亮，那基本上丑跟漂亮实在是蛮相对的，也蛮主观的。我必须努力去接受，虽然自己的字不是那么那样的漂亮，或是不是像自己想象的、希望的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，可基本上是可以看的，也是可以自己去欣赏、接受的自己的一个程度。那慢慢能够从这样的过程当中走出来，也跟过去的这样一个经验重新的去修和，跟那位伤害我的老师从心里面去体谅他的限度、他的软弱，愿意跟对方和好，也愿意跟对方去宽恕他，这样帮助我能够从受伤的经验慢慢的得到治愈而走出来。当别人再次欣赏或赞美我的字的时候，虽然心里的感受并不完全认同，可至少现在的我比较可以去用，比方说谢谢，谢谢你的赞美，来接受别人这样的一个赞美，而不会从心里引起一种反感，或开始对对方的赞美抱持一种负面或是消极的，或是认为对方在挖苦我这样的一种态度跟心态。那当然这是当中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、一个经验，真的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发掘，在过去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一点一滴，在有意识无意识当中，在有意无意当中所受到的伤害，一点一滴将他们厘清，将他们治愈，让人的成长能够越来越完美，让自己能够更接受自己的本身，也开始去欣赏天主在我的身上所做的美好的工程。在面对上召，天主的召教的不同方式，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去分辨上召。而在辅导别人分辨圣召，我自己经验分辨的过程当中，蛮重要一点就是认识自己。认识自己是分辨圣召最基本的一个要做的一个工作。有人说圣召是基本上来自天主的召教，可是当我们越认识自己，就会越清楚天主对我们的召教。在耶利米亚先知书第一章四到五节这样说，上主对我说，我还没有在母胎内新成你以前，我已认识了你，在你还没有出离母胎以前，我已祝圣了你，选定了你做万民的先知。这段经文给人蛮温馨的一个感受，天主是真正的认识我们，在我们生命的一开始，或甚至在生命还没有形成之前，他已经认识了解了我们，而且已经祝圣了我们，祝福了我们。我们相信 真的每一个人在世上，在生命的一开始，就从那爱我们在我们天主身上接受了一个使命，而穷其我们一生所要做的是去分辨到底天主对我们的召教是什么。大的这样一个召教，基本上的一种生活方式，不管是过修道的生活、婚姻的生活，或是独身单身的生活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对圣召的分辨。那在这个大的召教之下，每一个人以其独特还有特殊的方式来答复天主的召教，真的也需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分辨。而博多禄的所面对的，在认识自我的过程当中，对自我的一种不容易接受，觉得自己不配，是一个罪人。我也想起自己的这样一个经验，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除了刚刚在第一个例子所提到的别人对我的写的字的赞美，其实还有接受到别人在我其他方面的表现的赞美，比方说认为我啊蛮有这个领导的能力，哦，声音也不错，唱歌好听，哦，还有呢认为我这个人蛮负责等等。可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也常常发现有困难接受别人在这方面的赞美，一直到30岁左右，在自己不断的分辨和反省当中，才发现到底什么因素阻碍我去接受别人对我的赞美，去接受自己的能力。那我就想起在国小一年级，我从台北县的一个国小转到台北市，那是台北市长春国小。因为我是个转学生呢，面对学校的这个进度呢，永远不太能够马上赶上。而台北市的这样一个小学功课的压力比起台北县来是比较大，老师的要求也比较高，每天几乎每天都有考试。考完试之后呢，老师呢就按照学生的成绩就叫到前面来，反正哪些人没有考满分，没有考100分呢，就叫到前面来接受处罚。那我其实转学生要考满分那是更不可能，所以每天呢，每次考完试我就被叫到前面，这样被打了连续几天之后，后来有一天我就决定不再去上学了。早上呢，背着书包我就往市场的方向而不是往学校的方向去，看时钟这样转转转到8点的时候，我就背着书包回家，因为8点是我爸爸上班的时间。回到家发现，咦，爸爸怎么还在家？我就问他，爸爸你今天怎么没有去上班？他说没有，今天刚好轮到他休假。可是呢，我就跟爸爸说今天不想去上学，可是他也没有再追问。后来老师派学生同学来叫我回去学校上课，我已经忘了到底我还没有回去上课。可是基本上这样一种经验呢，真的在我幼小的心灵深深的受到了伤害。原本上是一个功课考试不及格或是没有达到满分被接受的处罚，打在手背上的痛呢，不止在手背上，而且是在心里。那是我花了蛮长的时间才重新的去得到治愈，而从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重新的再活出来，宽恕了当初伤害我的老师，也重新的接受自己，肯定自己积极的这个层面，给自己比较正面的这个图像。今天所听的福音，博多禄跟主耶稣相遇的经验，所经过的这个三个过程，接受邀请，感到自己不配，而重新的肯定，然后接受使命，愿意他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断的去修合自己过去受伤的经验，慢慢的建立一个比较正面的图像，并且接受天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伟大的使命。